话，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从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看起，温柔的人有福了。好，我们前面讲两个福气啊，我们花一点力气讲，因为我们很难接受邻里贫穷是有福的事，我们更不会觉得哀痛痛苦为自己的罪恶哀伤是有福的。那我们已经解释，这叫我们去依靠上帝就有福。那温柔的人有福好像不需要什么解释嘛，哈，又是我们用老庄甚至用儒家的人生哲学来看，柔弱生之徒嘛，老世界刚强嘛，在这个世界不要太凶，不要太嚣张，不要太刚硬。也有人批评我们中国文化，就这种是一种懦弱，是因为长期在专制或者没有办法正义不能得伸张，就非有的一种处世哲学，蟑螂哲学，瓜牛哲学。哦，我们倒不去谈儒家的处世哲学对或不对，我们没有资格去批评它。但是温柔跟刚才我们所讲的是有关系的。温柔并不只是说这个性格很柔和，各位，人所有的一切今天都是堕落的，人所有的一切也都是美好的，是堕落的，因为我们在咒诅当中有这个罪恶，是美好，因为这是上帝所造的，而且上帝继续在其中使用。所以温柔固然是一个好，你的个性里面有温柔很好，就如同你个性有刚强也是很好，你的性子很急跟性子很缓，我们圣经并不会说哪一个更好，好像我们觉得温柔比较好，太冲不好，但如果冲是一种刚直呢，那也很好。温柔如果变懦弱呢，也不好。那什么叫好？我们也不是说合乎中道，两个极端中间中道就好。不过我们还是说，这里还是要把它了解成救恩，把它了解成福音。你不要只想到说，哦，登山宝训或八福只是一套律法。哦，如果你想到这个，就如同我们很容易把神给我们所有的福音都变成律法一样。就变成更恐怖的律法了，好累哦，我一定要很贫穷才能进天国吗？我一定要哭得死去活来才能进天国吗？我一定要哭得死去活来才会得到安慰吗？那很不合理，那不是福气，也更不是福音了。温柔人有福，哎呦，我个性就是很急啊，那我永远没有福气了吗？我永远不能承受地土了吗？不，温柔基本上的意思还是跟前面一样，就是一种对上帝柔软的态度。你在哀痛的时候比较容易柔软，你在贫穷的时候比较容易柔软，当然你要刚硬也还是可能的，但是我们比较，那有福就是你在神的恩典下会柔软，那就好，就对神不要硬着景象。我们把这些通通拿来了解成人的道德品质也是可以，但那个基础是人对上帝的态度，和因为对上帝的态度神给人的赐福，那才好。所以温柔的人才有福，你不要觉得我不温柔所以就没有福气了。温柔是肯受教，肯被神的话来改变，肯悔改，就是我们用身体上来讲嘛，哎呀，我现在年纪大了，那个筋太硬了，全身不柔软，好容易僵硬，很痛苦。这你大概懂吧？我们看小朋友，哦，身体很柔软，其实他也很刚硬的，很柔和，这是一个福气。如果身体你筋脉很活，那我们觉得很好。各位，你对神能够很柔和、很顺从，不是硬着景象，得救前是愿意悔改的，得救后是愿意听他指挥的、顺服的。这个是有福的人，他们会承受地土。意思当然也不是说温柔的人就会得到一大堆的土地了， 那我们用世俗的来讲，温柔人不可能承受地土的，或者很难了。要承受地土，你要有一大堆房地产，得到很多产业，大概跟温柔要相反，就是你能征善战，你能刚强勇敢，杀人如麻的攻城陷阵，那就承受地土。这当然是以前了，今天你能承受地土，就是你眼光好啊，你是华尔街的秃鹰，你能够在最低价买进一块地，然后最涨的时候你把它抛售，或者你可以怎么样。谁能承受地土？精明能干很棒的人。我们没有否定这些是好处，但我们要说这不是神所讲的福气，不是神耶稣所讲的福音。福音福气是对神的柔和，神给你祝福，这个祝福当然是在神的国里，这个祝福当然是在罪恶当中我们能够得到安慰，能够得到鼓励，能够得到振奋，能够有出路，而且是不会羞愧的盼望，在今生就有。但这个地土所包含的当然也包括将来的天上，天国神的国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什么精神王国属灵王国，我们复活的身体是有肉体的，神的新天新地也是有物质的，甚至就是物质，只是那是被神的话和神的灵在完全掌管的。那承受地土，我们就不否认有今生的意思。那包括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啊，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，非常柔和，那么神也给他很多祝福。我也记得在童话故事里，常常一个人有三个儿子或两个女儿，常常一个非常精明，结果精明的反而没有得到，那比较笨的，好像天公疼好人吧，疼笨一点的人吧。好像一般人也这样想，大家劝人不要太犀利，不要太锋芒毕露，不要太那么硬，这些都很好。但是我还是回到这里，我们温柔人有福了，是对神的柔和，而且得到的福气不是所谓纯属灵的，而是包括承受地土。第六节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这我们从其中的我们中文的两个动词来看也是不合理的，一个饥一个渴，饥渴怎么会有福呢？饿肚子的人是没有福气的，渴到没有水喝的是没有福气的。那因此这跟前面三个福气又有类同的地方，总有类同的地方，就是一个在需要中的人看起来是可怜是有祸，可是如果那个引导他依靠上帝，引导他最少开始不依靠自己，不自视，不自夸，不自大，那就是有福的。当然必须是归向上帝，否则就变成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了。一个饥饿渴的人去寻求神，这是好的，就像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比喻一样，浪子在富裕的时候吃饱喝足的时候不会想要回到父亲家里，不会觉得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，不会说我错了。那么饥渴慕义呢，也是知道自己的不足。好，这里就我们要讲慕义了，饥渴慕义哈。我们刚刚说饥渴，其实还有一个慕字，饥渴是好像生理的状况，慕呢生理心理都有一个切慕，我非常饿非常渴的想要得到东西。那这很多啦，我们说的粗一点，性也会饥渴啊，食物饥渴，对名利富贵的饥渴，对财富的饥渴，对人被虐待狂有被虐待的饥渴啊，这都是不正常的，有的是正常有的不正常的。这里饥渴慕什么？这慕的是义。这个我们也能懂，我们先把这义讲的广泛一点，或者我们多多少小老百姓都有一种饥渴慕，就是羡慕可想希望憧憬一个地方或一个状况，一个公平的社会，一个正义的社会。哦，这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同礼运大同篇我想是提到这个，虽然不只是义，不只是义而已，那在西方也很多这些，不管是柏拉图的 Republic 或者是一直到19世纪的共产主义、社会主义的理想，这是我们希望到一个环境，这环境是公平的。各位，也许那些仁人志士、那些胸怀大志人特别会想到，哇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希望普天下的人都在一个公平、正义、合理的状况中生活，甚至现在想的再广一点哈，民胞物语啊，连这些爱屋及乌啊，连动物、连飞禽走兽、植物、连石头、连海洋啊，都希望能够让他们被公平的处置，他们有他们的人权、物权、植物权、矿物权都有哈。人人志士会这样，我们当然也我起码我是小老百姓，我不能说我没有，但我们不会想那么多，但是我们会希望，哎，我碰到一个公平的警察，当我碰到出到什么事的时候，有个公平热心的警察帮我解决问题，当我碰到更大一点事情的时候，希望碰到一个公平的政府帮我解决问题，或者替我伸冤，这大家都希望嘛。那公平哈，很多时候是跟平均有关系的，不患寡患不均，不够没有关系，大家一起不够，心里就好过一点。富裕并不好，如果是几个人富裕，大家均富比较好。那公平里面有很强烈的一个正义感，公正的原则。当然我也在说，这里面不会只是一个纯粹抽象的精神的理想，是跟物资的分配、工作的分配、负担的分配、资源的分享都有关系啊。这都是什么政治哲学上面，或者是诗人啊、骚人墨客或者文人的一个理想。我们小老百姓也不是没有，我们希望生活在公平的社会。这公平呢，就是尤其我们看到社会上不公义的时候，流氓啊，或者是恶官吏的时候，我们更希望有公平。我们受到委屈的时候，更希望有公平。当然了，各位，我们都是罪人。圣经上说，当你希望公平的时候，往往是你是受害者，而且你知道你是受害者，你是被不义的伤害的受害者，而且受害的很厉害，你就很希望公平。可是如果你是这个社会或这制度的获利者，你的公平往往就有另外一个解释，叫维持自己的利益。其实被压迫者希望得到利益，压迫者希望继续利益，每个人都是这样子，我觉得都有自私。所以政治社会要讲到公平的时候，需要现实一点，就是可能不能那么理想啊，这些讨论的也非常多啊，我们也不去谈这方面了。我们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，社会的正义、公平和每个个人的升迁对待、薪水的多少、劳动的多少、投资的报酬率或者劳动的报酬率是什么，这我们基督教里面也有讲，教会历史上更是有谈到什么是一个公平的价钱。但这问题我们已经说了，不是只有经济上面的，你的孩子也会讲这不公平，那跟经济也许没有直接关系，也许老大觉得老二的事做得太少了，老二觉得老大享受福利太多了。我们希望公平，因为这是 社会不公平，这是我们渴慕的。那么耶稣所提供的好像也就是很多人想的一个公平的社会，让我们能够更公正。可是我想不只是这样，各位，如果你真的希望这个社会非常公平，你的公司很公平，你的老板对你很公平，恐怕你会发现一件事，我刚刚已经提过了，如果他真的很公平，有的时候会叫你不舒服的。你看到别人天天迟到，你说老板要公平，人迟到人要罚，万一有一天你迟到，你就不会希望老板必罚迟到的人，你希望老板能够慈爱一点、宽大一点。就是我们如果做错，我们就不希望公平，我们做错就希望慈爱、宽大。我们如果做对，人家做错，我们就希望公平，处罚别人我们自己有利。这里面还是有自私的成分，而我们总有自私的成分，我们也常常没有办法要求公平。我总是喜欢引莎士比亚的那个威尼斯商人，那犹太人啊，他要正义，他要公平，他要公义。那么那个法官说了一句话，你要公平啊， 你不要仁慈，你不要饶恕，你要正义，因为理在你这边，义在你这边，你要得到，是吧？他说你会得到正义的，而且比你想要的还多，比你想要还多，就是我最后会非常公平的来处置。那时候你后悔莫及，的确后悔莫及了，因为真正公平的时候，这犹太人自己会受害。我们在这里不批评犹太人，也不讲威尼斯商人，我就是说我刚刚讲的，任何事对我们有利，我们就希望，啊，今天我做错了，希望不要公平，不希望正义，不希望什么公义大水滚滚，我做错了就希望饶恕。当然有人更死鸭子嘴硬，说我根本没错。如果真的错了，你还是希望人家赦免。那这个社会人都没有办法办到，因为公平或者正义和赦免慈爱是没有办法并行的。然后如果你真的那么要求公平，如果你良心真的发现，你发现你自己做事也不够公正的时候，那就惨了。这就是基督教要讲的了，不只是外在的社会要公平，不只是赏罚要分明，我自己希望我的私德，我也是一个公正的人，我希望对人好，我希望我自己活得也正直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希望自己活得正直了，我猜很多人今天只活得希望，哎呀，我最好是做任何的错事不会有人发现，我舞弊，我 A 钱，我偷心，我犯罪，我跟第三者有染，哇，好快乐，那有福啊！但是不要被发现，被发现了啊，希望不要按法律来办我，特赦就好了。各位，虽然我们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啊，我作弊都希望没人发现，别人作弊我都希望老师抓。我超速希望警察不要抓我，别人超速也是妨碍到我的时候，我希望警察抓他。我们是有这种自私，但是各位，即使我们都这么自私，我想我们还是希望不只是外面的社会是公平的，我们也希望我自己能活得正直一点。我干嘛喜欢做这些偷偷摸摸的事，见不得人的事？我干嘛喜欢做对不起我家人的事？我干嘛喜欢做欺骗老师的事？我干嘛喜欢叫别人流泪伤心的事？对的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得意，尤其是我们使用我们的权力要叫这些小人物很受害，很怕我们，我们很得意，但我们内心深处恐怕还是不舒服的，这不好。圣经里这两个都有讲，要有一个公平的社会，甚至公平的世界。另外一个，你自己要能够成为一个正直的人，这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叹息了。我深深觉得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的是一个正直的犹太人，甚至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正直人或罪人都会发出叹息，我好苦啊，我想要活得更正直一点，我活不出来，我希望我能够更诚实一点，我诚实不了。所以饥渴慕义不是只是饥渴慕义羡慕一个美好的环境很公正，因为那个很公正的话你会受不了的。各位，在一个绝对公平的社会，我们这些罪人都过不去的，进不去的，我们受不了。所以你不重生你不能进神的国的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今天真的把你放到天堂你也受不了，因为那么光明那么正直，我们哪里受得了？我们自己需要改变。记得我们讲了这个天登山宝训这八福，并不是说你处在一个状况中，处在一个状况中很有福气，是哦，但是你会把那个破坏的。今天也有人这样讲嘛，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啊、很多的野鸭子、野鹅，很多很漂亮的野生动物在那里，就来了一群咱们老中啊，这些美好的图画都没有了，因为我们天天就是抓那些鹅吃掉了。哇，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公园，里面有果树有花，来了一群不爱功德的人摘这个摘那个就不好了。今天我们到最好的地方，到天国去，我们自己里面不善，天国会被我们破坏的。所以每一个八福或九福里面每一个福，最重要还是讲我们自身的改变。你看到自己的贫穷，你为自己的罪恶哀痛，你对上帝是柔和的，你觉得你自己没有良善没有正义，而去寻求神，你就有福了。不但你可以得到 而且这里讲得的丰富，不但你有天国，不但你得安慰，不但你得地土，而且你得的饱足。我来了，我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富。我来了，我要叫人得公义，并且得的更丰富。这里有因信称义的道理，甚至必须用因信称义来了解这句话，否则我们只是望洋兴叹。多少人渴慕公义的社会，哪里得到了？一点没有得到，而且常常渴慕的人想要创造公义社会，人制造更多的灾难。渴慕而得不到，只是更悲哀而已；计划而不能实现，只是更悲哀而已。神，敬畏神，信靠神，看到自己不义，也看到神把义白白赐给那些相信的人。有福了，你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信称义，因信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，在十字架上代赎工作，你有福了，你得到宝足。第七节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啊，连续人的有福了，他们必蒙延续。这个总是一件善行吧。一个善待别人的人，一个可怜别人的人，他们很有福啊。Well, 这一点好像不需要解释了。你是一个亿万富翁，你能够连续，能可怜，能同情人，当然这还是一个心态了。但是那个心态如果变成行动的话，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常常是心有余力不足，其实心也没有余了，力也没有不足，只是实在是心不足，所以力就有余，力就不足了。我们有能力，但我们没有这个力量去做，或者说我们有这个心，没有这个力量去做，我们有那能力也不愿意去做。那连续人呢，他愿意去帮助别人，他有能力去做，这当然有福嘛。所以一个亿万富翁，他可以一捐就捐好多钱给那些贫穷的人。我们看到人受灾受难，哎呀，我们没办法连续他，我分身乏术，我也没有钱，自身难保。所以连续人有福，因为表示他是一个 philanthropist， 一个很有钱的慈善家。一个人有钱总是好，有钱又分给别人，那真是为富有人，那最好咯，看起来是这样。各位，不是，虽然有这个层次，但是如果只看到这里，那还是世界的看法。我们要看得更深一点。我们已经讲过，这里每一个福气都是讲到信耶稣的人有福，并不是你看到自己很丰富有福，或者你觉得你真的很丰富有福，甚至你真的是很丰富，而且给了别人，连续别人有福。为什么我这样说？因为他下一句话说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各位，连续人我们不太做，但能做我们 承认他是有福，不管他有没有钱，他能做这事总是好事。但是做这好事为什么我们觉得他有福呢？因为他实在是有那个善心，有那个善行，有那个善力，善的能力啊。他去施舍给别人，耶稣说他很有福，他可怜别人他很有福。为什么？跟我们想的不一样。耶稣说他不是会得诺贝尔奖所以他很有福，不是说人家会觉得他流芳百世所以他很有福，而是他可怜人啊，他很有福，因为他会被可怜。哎，各位，被可怜我们就觉得那没有福气了。乞丐才被可怜呢，麻风病才被可怜啊，快要死人才被可怜呢，被可怜有什么福气啊？这又把我们基督教的真理讲出来了。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，不管你有没有信主，我们能够连续别人都是很有福的。但如果在神的拣选下你成为他的儿女，或者你在蒙你去连续人的时候，表示一件事，第一个，你已经蒙神的连续，你才可能连续人；另外一个，你会继续蒙神连续。这句话就在告诉我们，登山宝训里的八福不是只是将来在天上的，因为天上我们不需要，没有什么可怜的，也许我们还是被神连续，但我们没有什么可怜的状况，我们需要神继续托住我们。但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蒙了神的恩典，我们要连续人，我们也感谢主，我们连续人，神继续的连续我们。讲这句话也不是说我们对人好神才对我们好，这就是律法了，我们不是这样讲， 我们的确是蒙了神的恩典，我们才能对人好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蒙了神的恩典，基督徒啊，你要能连续人。因为记得马太福音应该是18章那个比喻吧，一个人被家主赦免了1000万的银子，免了他的债，他不肯去连续其他人，他已经得到的赦免又被收回了，而且受到更惨的待遇。所以登山宝训的确是八福，的确是福气，的确是福音，但是它的另外一面也是很严厉的律法，叫我们蒙了恩典，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愿我们继续在连续人，因为我们需要神不断对我们的连续。第八节，清心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清心，当然这又是心理的状态，跟前面的每一种都是一样，跟后面也是一样，不是你在物质上很丰富，我们说你心不好是不行的，你心必须是良善的，一生果效从心中发出。清心就是对神有个单纯的态度，单纯的依靠上帝，单纯的信靠上帝。清心寡欲，专心，心无旁骛，这个我们中外教训都，古今中外都多得不得了，就是叫你要专心啊，叫你清心，这样学术上才有成就啊，这样任何事专心清心有福，有恒都是一样，恒心专心一样。但在圣经里面讲，总是还超越这些，或者是更重要一个基础，那个基础就是对上帝绝对的信靠，单单的，就是单独的信靠，单纯，没有其他的东西。我们如果能够有这样的清心，那也求神帮助我们，那这是有福的。那得见上帝，我们要下一次再说了。愿神赐福大家。
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能向我们神的殿，
他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。